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之下第24章，主题是要始终跟随神，不是跟随人。由全民弟兄撰稿。我将本章27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16节，继续约阿施在耶和耶大去世前重修圣殿的事迹。第二部分17-22节，继续约阿施在耶和耶大去世后离弃了耶和华神，并杀死耶和耶大之子撒加利亚的事迹。第三部分23-27节，继续了亚兰的攻击和约阿施之死。本章的内容和列王记下第12章都是讲述了犹大国约阿施作王的时期，然而其中有不少细节记载不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章神在这同一的事件上又给了我们哪些更多的启示。第一部分1-2节，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一节给我们约阿施作王的基本信息，他作王40年，时间上并不短，但是由于他从7岁就作王，我们可以推断出来他去世的时候应年仅47岁。后来我们也会知道他是死于非命的。第二节给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祭司耶和耶大去世的节点，也是约阿施人生的转折点。这里为约阿施的前半生做了总结。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三节，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并且生儿养女。这一节在列王记下第12章中并未提及。从耶和耶大为约阿施娶妻并且生儿养女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和耶大对约阿施生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掌控。在他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跟随他敬拜神，而当他去世以后，约阿施立即跟随了犹大的众首领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并且约阿施还残忍地杀害了耶和耶大之子撒加利亚。由此让我不得不联想，约阿施对于耶和耶大的感情是不是有更多畏惧和仇恨的成分呢？这件事给我们身为父母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能只是凭借自己的权威来命令或领导儿女做什么事情，而是要将自己的儿女真正的引导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自己真心的信服在神的面前。第4-14节继续了约阿施所做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即重修耶和华的圣殿。第4-5节，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这两节初看感觉是约阿施有心要重修耶和华的殿，而利未人耽误了约阿施重修耶和华圣殿的计划。利未人不急速办理，可能他们认为约阿施这种类似强制征税的方式来修理圣殿并不合适，而让祭司和利未人负责收税就更不合适了。 因为无论是摩西建造会幕，还是大卫预备建殿，都不是强制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而是让百姓自由地奉献。对比了第八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后，我们更明白神喜悦的是人民甘心的奉献，而不喜悦约阿施强制民众捐纳银子来重修神的殿。第七节，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讲述了神的殿遭到破坏的原因。本章第八节，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对应列王记下十二章第九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由于这两节不同的记载，让我们不能明确到底是王约阿施还是大祭司耶和耶大出了设置这个柜子的主意。第九节，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这里的捐项是指出埃及记三十章中所记载的以色列二十岁以上的男丁要奉献半舍格勒作为会幕使用的捐项。也许有人想，这不还是跟征税一样吗？其实不然，前面约阿施的办法是让祭司和利未人出去征收，而现在所得的银钱都是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送来。第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王和耶和耶大将由此所得的银钱全部用于重修圣殿和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且再次强调了耶和耶大的重要性，即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第十五到十六节，继续耶和耶大去世以及他去世后的待遇。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在以色列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他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并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可见因他的所行，他享受了王的待遇和荣耀。第二部分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耶大死后，犹大国画风突变。王约阿施跟随犹大的众首领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此后第十九节，但神仍差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这里的先知原文是复数，表示神差遣了好几位先知，但约阿施和犹大的众首领心里黑暗到一个地步，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通过耶和耶大在世前后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犹大百姓和君王一样，只是在外面跟随人敬拜神，心里却没有绝对的顺服神，敬畏神。我们要知道，跟随人而不跟随神是每一个人的天然倾向。若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与神有生命上的连结，也会落到犹大的失败里。第二十到二十二节，继续了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呼吁百姓要悔改，然而 众民同心谋害撒迦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过去耶和耶大吩咐军兵不要在圣殿内处死亚塔利亚，以免玷污圣殿。现在约阿施却吩咐人在耶和华殿的院内打死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可见约阿施离弃耶和华的决绝。第22节，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神鉴察深渊。耶和耶大救了约阿施，扶持他登基，现在约阿施却恩将仇报，杀死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我想约阿施对于耶和耶大的感情可能有更多的畏惧和仇恨的成分。这里撒迦利亚祷告，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深渊原文和寻求是同一个词，意思是寻找。这是历代志唯一提到神寻找人的地方。约阿施既已离弃神，神当然也就离弃了他，但撒迦利亚却祷告神仍然寻找他。约阿施所受的报应就是被神寻找的结果。本章17到22节这部分在列王记中都没有体现，而在历代志下中却着重记载了下来，可能是作者希望提醒回归的犹大和以色列民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祖先曾是如何离弃神，以致他们被掳的结果。第三部分23到24节继续了亚兰攻击约阿施。本章和列王记在继续这个事件时的侧重点不同。列王记中主要谈到约阿施将所有的圣物送给亚兰王哈薛来逃避战争，本章第23节则首先指出了时间，仅在撒迦利亚被杀呼吁愿耶和华鉴察深渊之后满了一年，耶和华的审判就降临到约阿施的头上。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施，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众的众首领，将所里的财货送到大马士革王那里。第24节更加清晰地说明亚兰的军兵以少胜多，而这正是犹大人离弃耶和华的原因。第25节继续了约阿施被杀在床上的原因是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并说他虽然葬在大卫城，却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表明他最终被神除去了做王的荣耀。更可悲的是第26节中指出，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示米甲的儿子撒拔和摩甲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撒拔，他离弃了耶和华，敬拜外邦的偶像，外邦妇人的儿子却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第27节简单的总结，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神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的儿子亚麻谢接续他做王。好，让我们来回顾本章神给我们的启示。一，人总是不自觉地跟随人，不跟随神。我们一定要学会始终跟随神，而不是跟随人。二，以耶和耶大为鉴，作为父母，我们不能只是靠着自己的权威让子女顺服，而是真正的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真心的信服神。三，神喜悦的是人甘心的奉献， 而不是某个君王强制征收的款项。四，离弃神也会被神离弃，同时也会被神审判。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主，感谢神让我们通过约阿施做王的事迹，以及他在耶和耶大生前和死后的极大差别，让我们能够明白，作为父母，我们要把子女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自己的生命真正的跟神连接，而不是简单的靠自己的权威让子女对神表面顺服。同时，作为个人，我们要学会始终跟随神，而不是跟随人。主啊，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无论身边的环境人是如何的变动，我们都能坚定不移始终的跟随神。以上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